会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10月20号到10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我找到了我的根本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劳教所回来以后，去外地打工，有一年多的时间放弃了修炼。这一年多的时间干什么都是不顺的，最后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我又走回来了，又开始学法。我知道了修炼的珍贵，我马上放弃了服装厂加班加点的工作，回来找工作。从那时就一直在说一句话，够吃够用就行了，就用这个标准找工作。说是找工作，其实是在找自己认为好的修炼环境。找到了一个环境，遇到矛盾也不算内找，矛盾大了过不去了，就认为这个环境不好，就再找，再找一个还是这样，就再找，就是嫌常人的工作麻烦，使自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大法的事。在家里嫌家里家务活多嫌麻烦，管孩子嫌孩子麻烦，本来可以自己做生意多赚一点钱，还是怕做生意耽误修炼。一句话就是说，怕麻烦求清闲。求这个东西师父能给吗？只有旧势力能给。直到求来了流离失所，又不着管别人的事了，一个人了没麻烦了。出去以后还没悟到，还在用够吃够用这个标准找工作。第一个工作除了租房子吃饭坐车外，没有剩余的钱，工作还很累。我又在想，要是能有再多一点时间学法，有一些零用钱就可以了。不久就求来了。由于第一个工作也是同修，同修两个摊位，另一个摊位是他姐姐与另一个同修干的，讲真相不理智，导致两同修被非法绑架，我被迫不能再那干了。同修帮找了个煤厂做饭的工作，就做四五个人的饭，有很多的学法时间，给500元钱，住的条件非常艰苦，住的是塑钢活动板房，很冷，除我之外其余都是男生，换件衣服得找好几个地方。那时想发短信，就买了个手机450元，又买了个卡，500元就没有了，心想这点钱不够用，再多点就好了。不久同修看我太艰难了，就帮我找了现在的工作，保姆800元。找工作的时候跟那家阿姨说，钱少点没关系，你得给我时间出去讲真相。阿姨答应了，时间上方便了，别人问我保姆给多少钱我都不敢说，因为保姆没有那么少工资的，其实800元还是不够，有时兜里就剩1块钱了也没觉得苦，还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全身心的付出。我姐姐从国外回来拿钱叫我做生意，我说不做，够吃够用就行了，弄得我姐姐很不理解。还没悟到够吃够用，有时间修炼就行，这个思维有问题。直到有一天我去一个做生意同修那里，同修说生意不好，我安慰同修说够吃够用就行了，同修马上说，你说的不对呀，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被别的同修纠正了。那同修纠正道，要是我们大法弟子都有钱，买个卫星发上去，天天对着老百姓播放，你看谁才相信他的谎言，他敢迫害我们吗？同修又说道，我最近看了2遍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师父说不怕我们发大财，我们为什么说够吃够用就行了，真的行了吗？同修的一席话一下子提醒了我， 正好看到政见周刊的一篇文章，去除修炼影响工作，工作影响修炼的观念。顺着这个思路，我找了下去，我的问题就出在这儿。回头一看，好像是在修炼，为了修炼放弃了名利，其实是不理解大法修炼的形式，就想找一个自己认为能修炼的环境，而不是把工作的环境当作修炼的好场所。把每个环境中遇到的各麻烦，就想避开麻烦，避开矛盾，就想没有麻烦的修炼，没有把工作的场当作做修炼的场所，老是在找环境修炼，老是向外求，看起来好像是全身心的付出，其实根本没有达到正实法的目的。本来我姐姐对大法的印象很好，我叫她学，她说法轮功是好，练法轮功还得进监狱，还不能赚大钱，我可做不到，我不学。我丈夫以前学过，我叫他再学，他说都像你那样，家谁管啊？因为工作环境大部分都是同修的，老拿着修炼当借口，工作也没好好干，弄得同修也不好说什么，无意之中破坏了法，给自己也带来了很多麻烦，有些即使认识到了也无法弥补。写出来希望和我有类似状态的同修引以为戒，以便以后走得更好。真我与假我，作者行竹。真我是无私的，是由心宇宙法力真善忍构成的生命，是为他的。假我是旧宇宙法理构成的，是为知的。真我是不会被世间的一切幻象所迷所惑所带动。假我是执着世间名利情，并被其所迷所惑所累所缠而不能自拔。修炼中时时刻刻分清真我和假我，是正念强与不强的体现所在。由于千百年的轮回等待，旧的势力给每个大法弟子都做了细腻的安排，包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思一念，而且这个旧的机制已经根深蒂固，也就是由这些旧的因素构成的假我已经很强盛，要突破它、解体它，就需要修炼者时刻保持强大的正念，才能认清它、清除它。随着不断的学法、发正念，真我越来越显露出来，假我也就越来越弱。但是稍微正念不强，就让假我控制了，甚至很长时间摆脱不了，表现在方方面面，矛盾中、心里的不平、怨恨、委屈、妒恨，甚至魔性，不爱听不好听的话，瞧不起别人，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而内心不平衡，这些状态都不是真我。只有视觉它、认清它的真面目，就能彻底的清除它。做大法的自受主，已经努力不成功而消极气馁，甚至放弃，这都是那个假我才这样做的。真我是不会被眼前的假象迷惑，因为正法修炼和救度众生是宇宙中最堂堂正正的事，宇宙中任何生命都不配干扰，不配参与，只有师父说了算。正念十足，力可欺山，做三件事拖拖拉拉，不够重视，甚至敷衍，这绝不是真我所为，这是旧势力所教的、所安排的，他就是要淘汰这样不能真修的生命，他还会加强那些个使你不能精进的人心执着，使这个假货越来越强，达到最终被其毁掉的邪恶目的。同修，珍惜今天我们与主佛同在，是主佛亲自救度的生命大法图，这万古不遇的机缘，
是要多学法，多学法，就能保持强大的正念，就能让真我时时刻刻起主导作用，就能清醒理智地做好三件事，完成此前大愿，圆满随师还。
注意挖出人心和执着背后隐藏的观念。作者莲子。一位老同修在学法小组说，上午儿媳因为安暖气埋怨了他几句话，他就受不了了。我说，你还是一个情妾在作怪，认为儿媳是你的晚辈不能说你，如果是一个旁人说你，肯定就不是这样了。你想过他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吗？我这样说也是有切身体会的。3年前，我和妻子去女儿家待了一段时间，当时是因为怕邪恶迫害才去的。有一天，女儿和女婿因为一点小事生气了，半夜时分，女婿要和我出去谈谈，我当下就生气了，说了他几句没好气的话，第二天就不和他说话了。这样一连好几天时间，女儿受不了了，笑着和我说，爸，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和他说句话吧。我生硬地说，我不和他说，我来您住几天，他竟然会这样。女儿又笑着说，爸爸，您可是个修炼的人呢，怎么能这样呢？我虽然知道女儿说的话对，就是放不下这个面皮，心想，我一个老丈人怎么能和女婿去认错呢？这样又撑了几天。那天我们要走了，我想一句话不说就走也不对劲儿，就和女婿说了一句，我们要走了。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年了，每当想起时心里就有点后悔，心想，我当时怎么心性就那么低，这么点小关都过不去，可是始终没有去挖他背后的东西是什么。直到说老同修的事时，我才想到了他背后的东西是观念。古人把忠孝节义的礼训看得特别重要，认为大臣必须效忠皇帝，儿女必须孝敬父母，晚辈必须尊敬长辈，否则即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久而久之，这种礼训已经形成了一种人人遵循的观念，它也是古往今来做人的最基本道理。作为一个不修炼的常人，是应该按照这种古训去做人的，这是做人的规范。可是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是要超越这个理的，因为它是人要遵循的原则。这个原则的最基本点其实就是一个情字，忠孝节义礼义廉耻都离不开一个情字，而情却是修炼人必须要去掉的一个最基本的执着，要通过修炼以更广义的慈悲而代之。当然，大法弟子在常人中修炼这个阶段，也是要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因为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好人，以致更高境界的好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既然观念是后天形成的，不是真我，那么为什么就是放不下呢？我个人所悟，是因为我把自己现在了要去掉表面的名利情等各种人心和执着中了，忽视了挖出它背后隐藏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它就是一个生命在千百年来轮回中形成的能够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观念。这种观念其实天天的在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可是我们却不自知，甚至最容易忽略它。 如果不挖出它背后支撑的观念，表面的那些人心和执着就很难去掉。我记得师父在经文《佛性》中讲，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过去我一直没有真正悟到它的内涵，修来修去的今天总算摸到了一点修炼的真谛。我会在今后一点一滴的修炼中注意挖出它背后的观念，去掉它。
礼物真善真念，作者黄浩轩。近一段时间来，一个常人对我冷眼相待，那种如飞刺般的目光使我感觉很难过，想了很多也无法化解。尽管清楚任何对常人动怨的念头都是不对的，思想中激烈的反应勾起了那些还未修去的人心。我是不能对常人有任何怨念的，心里很明白，但心为什么不能彻底平静呢？是哪一颗心引起的呢？这颗未修去的人心在思想中反应起来非常的不好，也隐藏得很深。它的危害让我远离善念，让我不理智的思考，以致使我现在人的境界中寻找安慰、平衡和寄托，这又便是它存在的方式。这颗人心的存在渴望不被人怀疑，因为别人对我的怀疑使我感到很不自在，感到时刻受到监督，也使我感到形象受损。这些思想的表现的背后是什么？怕不顺心的心情影响修炼和工作，从思想的反应中看到怕被怀疑又顾虑是非的心。我在想通过一些人的手段回避，以人的谨慎营造表面上比较风平浪静的工作气氛，但想到修炼是要不断提高内心境界的，而矛盾就是清除这些人心的最好工具，但又不是人为的求来的、人为的制造的，而是大法法炼人的这一特点对修炼者的要求。修炼者需要提高了，大法自然会为了修炼者的提高而相应的演化一些矛盾，目的是为了催促修炼者尽快的放弃人心。这样想尽管心里好多了，但是心结还没有彻底打开，那企图阻挡我内心真念的人心究竟是什么？回首看看修炼的过程，每当人心的反应就会多多少少影响到修炼者的正念，这种反复的表现和影响对修炼人也同样是要修去的最大的执着。修炼者的正念在任何的矛盾冲击中都是不能被人心所带动的。恍然中明白，正念是不能再随人心所救的，真善在心就如同拥有火眼金睛，是在瞬间就能识破魔幻的。我以往喜欢给这个那个人心的表现起一个具体的名字，但回首看看修炼的过程，其实他们都叫动心。明白了，这就是这个问题的根，你豁然一下全开了。对于修炼者，真善是不能再被带动的，只有不断的灭定人心，那些人心的灭去也一定是在真灭的巨大作用下灭掉的。也真的明白了，只有真灭不被人心带动才是真正的对法的守护，只有不被人心带动的真灭才会融在法中，其无限的威力能够轻而易举地清理邪恶，只有不动念才能真正更好地守护众生。明白了这些，心彻底地放下了，平静了。 那个常人对待我的态度一下变了，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气氛那么的融洽。在我第二天醒来后，连续阴沉了几天的天气显露出灿烂的阳光，隔窗看到湖边湖气晴朗的天空，万里湛蓝的天，一点点的云朵都没有。在去参加集体活动的路上，所必经的路竟然在一夜之间焕然一新，都是重新铺就的。看着这些外在的变化，触动了内心的深处，瞬间一阵热泪夺眶而出。那一瞬间明白了，每一次的向内找，认清不好的败坏的物质后，师父不仅为弟子清理了这些败坏的东西，也在每一次净化了我的天空，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加持中为弟子铺就了崭新的路。谢谢师父。
梦醒来见真我，作者归真。一次有同修丢失了财物，影响了生活，心里挺懊恼，跟我说起。我说你试试用神通拿回来。同修说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个功能。我说你有，他还是不自信。前不久我去了一个私人企业打工，由我保管的一个宿舍物品暖瓶被人偷了。我觉得这个有小偷惹的麻烦会影响我在这里讲真相救人，最好的办法是不为人知的用神通拿回来。但是我那些天的状态并不好，但我又想我有护法，因我毕竟还在人中修炼，即使我的修炼状态暂时不好，我也是他们的王，我就动念请护法帮我拿回来。晚上梦见本单位的一个人在老板面前恶狠狠地说我坏话，我看到后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你知道我是谁？早晨醒来后去单位上班，打开房门，外人没有这门钥匙，一眼就看到丢失的暖瓶立在地上，原本空的却灌满了水回来了，他好像在冲我笑，我也笑了。我想如果一个修炼人平时不重视运用正念神通，真正面对破坏时，可能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即使没有破坏发生，作为一个修炼人运用正念神通的过程，也是在一步步的脱离人走向神的过程中。在运用正念神通时，为什么会有同修觉得不自信？而我很多时候却有着一种自信，这自信源自哪里呢？在此想说说其中的心态吧。自信其实就是源自真我。天地茫茫我是谁，真我是谁来这里，神韵慈悲的歌曲唤醒着我们遥远的记忆。我是96年春天得法的，那年我28岁，天目一直是关着修的。记得刚修炼不长时间，我就做了一个当时觉得挺好笑的梦。梦中我坐在一个公堂上，下面有人押着两个身披枷锁的男女来到面前，那时身边站着的一个人在我耳边说，你如果肯赦免这两个罪人，他们马上就可以被释放。赦免？我说我又不是总统，我哪有这个权利。那人肯定地说，你有，你在天上有一个天国世界，你是那个世界的王。虽见他说的这么认真，我还是挺疑惑，是吗？我有赦免权。我心想那就试试吧，那我就赦免这两个人了。话音刚落，就看见两边有差役走上前来，打开那两个人的枷锁，当场就释放了二人。我一看怎么当真啊，觉得真有意思，一下就笑醒了。而现在已知道那个梦并非是个笑话，而是在得法之初师父就点化弟子真正的来历了。 只是当时一梦上万年，沉酣犹未醒，而今应该彻底的醒过来了。于是我想到醉醒二字，心中似有所悟，人是混混如大瓮，有人足在瓮中必是醉，神心在瓮中方能醒。慈悲伟大的师尊在迫害发生后的多次讲法中反复的凝视我们，大法弟子都是天上的王和主，带着神圣的使命转生而来的。对我而言，我每次学这些讲法时，都感到师父在一次次的唤醒我，唤醒着红尘大梦中的真我。随着不断的学法修炼，我感到真正的我渐渐的苏醒了。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这个现实中的我就变得那么的虚幻。我曾在梦中依稀见到真我是个小孩的模样，站在莲台上，长长的头发垂过脚跟，而现实中的我已过不惑之年。我知道对真我而言，这个人生不过是我已穿了四十几年的一件衣服而已，这件衣服没有任何超常的本事。当我运用正念神通时，完全是从这衣服里面的真我发出的真念。那一瞬间，我常感到这件衣服好像一下消失不见了。这是我运用正念神通时的一个体会。有时我独自走在茫茫人海之中，看到那些手牵着手，脸上挂着幸福笑容的男女，我能真切地感到自己与身边的这群人是多么的不同。这或许就像水在海水中穿过一般，常人看不出有何不同，只有神才知道水和海水是完全不同的物质。我心里常常感到常人是那么的可怜，他们情欲满身，在晴天日海中沉浮，一生的命运被情魔掌控，却不自知而心甘情愿。而我如今已不再被情色欲魔所控，摆脱了这个大魔后的身心是如此的自在。每当念及得法得度，我的心中就充满了对苦度我们的慈悲伟大的师尊的深深感恩。说到这个情色欲魔，我是怎样摆脱它的呢？当然每个修炼人在此都要经过一番磨练，但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在法上悟透。师父在讲法中说，你要脱离了他，你就不是人了，那是神。人执着于情其实是被动的，但是人却认为是主动的。美国西部讲法是师父的这段讲法让我对此了悟。我悟到因为人有业力，情色欲魔是三界内神给人准备的一个魔。当一个人走出天真的童年时，他就可以开始进入人体来操控人了，操控人的思想和肉体。当他开始进入人体时，早已有个最恰当的词来形容这个人，情窦初开。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无奈迷中人难悟。我想那时人身体的一个空间场中的一道门窦的确是被打开了，这个情色欲魔就进来了。从此人的一生都将被他摆布，除了繁衍后代，更主要的是人要通过这个魔的操控来偿还业债，所以就会有人为之幸福一生，有人为之痛苦一世，有人为之疯癫，有人为之送命。如果不是在大法中的修炼，这万丈红尘之中，几人能看破情为何物？古往今来，人们也只会发出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的千古感叹。当我看穿他的时候，他曾还不死心，在我的思想对此不经意放松的时候，他就还要来试探我。但当他一到我的空间场让我发觉时，我的真我那边好像一下变成怒目金刚的形象，并在心里厉声呵斥他，我是常人吗？你敢来左右我？我要你来了吗？你敢来我这？ 你不知道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吗？你想让我清楚你吗？此话一过，就感到那个魔吓得嗖的一下缩远了，而我的身心也一下感到轻松了。所以当看到有同修在文章中说我还有色欲之心时，我就在想，那根本就不是你，那是你的这件衣服还被情色欲魔攥在掌中。你若一丝留恋这衣服上的感受，他就有理由玩弄这件衣服，因为你等于要他，常人就是这样要他的。而作为一个修炼人，我感到如果色欲之心不去，在这个表面空间就不会有神通的展现，所以这是修炼人第一个要去的心，真的是人神之分。记得去年此时我曾写过《睁眼观大仙，神通见苏醒》一文，如今应是另一番的心境吧，也就是我们应该走向更加的清醒与成熟。我知道有很多修得好的同修并没有把自己的体会写出来，或许是那种享受独自静静的体悟，什么都不想说却更舒服，跟常人说都觉得没意思的状态，使自己不愿动笔吧。可是我想还是走出这种状态，跟同修打开修者的心扉更无私吧。我非常感谢在大法弟子网站上发表文章作品的同修，我一直都为之受益良多，这也是我克服自身懒惰提着笔写文章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兑现自己的神圣誓愿，用笔记下大法弟子走在救度众生的神的路上，走向神的篇章，并以此见证师父和大法的无比伟大和辉煌。最后再次重温师尊的感慨与同修共勉，感慨风雨十年连满庭，橙黄紫绿九霄明，金刚百炼清纯现，真念化开满天晴，法图慈悲世间行，善念救人除邪灵，一路正念神在世，满载而归众神迎。
谈百善孝为先，作者新竹。看郑郑王百善孝为先一句话触动了我，因为一直觉得在对待老人这方面自己做得很不错了，看到这句话后才感觉离孝字差远了，还谈何修善。周围的同修中，几个家中有老人，有的需要常年伺候，有的需要轮流伺候，但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厌烦老人的情绪，或轻或重，只限于满足供老人吃饱穿暖就行了，甚至认为老人简直就是累赘。在道德下滑的今天，岂止是阴阳反背，伦理倒行，简直使人即便是修炼人也很难辨清对错是非。老人只能无条件的为晚辈付出，甚至做牛做马，稍有不慎则招来痛斥，这都是中共邪党将中华古老文化败坏至尽的结果。什么孝啊德啊，多少钱一斤，一切均由金钱来衡量。修炼人知道要重德，要与人为善，善待家中老人必须得做到，因为今天修炼人的表现就是未来人的参照，所以很努力的按法的要求去做。但是我发现包括我自己在内，所有对老人做的一切很大程度上是做给人看的，而尽孝的成分却很少，最起码有我是大法弟子我得做好这个位置的成分在里面，而不是就在那一个境界中坦然的没有一丝我要怎样的因素而做的。有时我对老人的做法不满，丈夫就说是我没做到，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已经尽心尽力了，而且老亲少友邻里乡亲都很赞许的。现在细想想，再从周围同学的表现猛然看到自己的不足，那就是不够一个修炼人的心性标准，无私无我去做事才是高尚的圣洁的。从人的层面上看，老人为儿女辛辛苦苦操劳了一辈子， 到老儿女本应尽孝，这是中华古老文明重要的一部分。百善孝为先，也是神传文化。正见王里讲古时，一个常人对自己的老母尽了孝道而最终成仙。作为今天这特殊历史时期的大法弟子，无私无我尽孝道，不是最起码应该做到的吗？由于大法弟子在对待老人这方面做得不好或不够好，世人对大法的接受和认可就大打折扣，给救度众生造成干扰，正中旧势力的圈套。即便是做了表面该做的，但是如果心性不到位，另外空间的生命也在虎视眈眈。正实大法不只是现实给人看的，这一点一定要清楚。修炼容不得半点虚假，绝不是常人的大帮空混混就过关的，那只能自欺欺人，搬起石头最终砸了自己的脚。同修啊，这方面该归正了。唯愿师尊教是每个真修弟子发自内心的期盼，我们一定要做正做好。现阶段一点体悟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点悟，作者信心。前几天在商店买完东西后，坐在椅子上发正念，身旁一位老太太突然问我姓耿，这个字怎么写？我马上想到是耳字旁加个火字，正要告诉她，她已经在纸上写出来了，拿给我看。我一看她把火字写成灭字了，告诉她是火不是灭，以为她写错了，可她说是写的不好，也知道是火字。当时心中觉得有些奇怪，知道不是偶然的，但不知到底预示着什么。回到家，正如师父说的，可能刚一进家门，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你要承受过去了，你今天的功没白练。转法轮，当老伴劈头盖脸给我来一通时，还是没守住心性，已忍了几天了，火憋不住，和老伴吵起嘴来，正吵得起劲，忽然间想起了几分钟之前的事，这不是耳朵听到不好听的就发火了吗？还不快点灭火？想到这马上不吱声了，嘴上不吵了，可心中还是耿耿于怀。懊悔中知道了刚才在商店老太太问字是有原因的，长期改不掉坏脾气，师父才慈悲的点悟，一说就炸，不能被人说的毛病已经修了好几年了，魔性大发时心中的狠恶恨顺嘴倾泻而出，语言尖刻恶毒，在家中在外面不改，魔性控制了整个身体，就像一个业力团炸开一样，浑身充满了黑色物质，发恶发狠发恨。这时主人神被魔性包围着，软弱的躲在一边，已经管不了这个身体，更控制不了一丝一念了。如不好的念头一出现，就能识别抓住清除，还能发火吗？在那关键的一刻，含泪而忍都做不到，更做不到谢谢人家了。在那黑暗的一刻，身口意全部失陷，当魔性得到能量的补充，黑色物质心满意足的退去后，这边跌倒的主人神才渐渐的清醒明白过来，表面身体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心跳气短，浑身发软，知道又错了，开始懊恼悔恨和自责，恨自己不争气没记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强烈的维护所谓的自尊不能被人说，到强烈的自责，一直认为修炼后修去了很多坏毛病，身体和精神变得越来越好，各方面都做得比别人好一些，和常人比，在人中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多年来养成了爱面子的内向性格，强烈的自尊心使自己一点也不能被人说，人中的名声也一直很好，为了维护这个好的名声， 不好听的一点也受不了，更受不得一点委屈和冤枉。我根本上就没想没做错什么，凭什么冤枉我？可老伴常常刺激我，一说就嫁，不能被人说是执着迷。在金钱的诱惑下，在利益的争夺中，人变得越来越自私。修炼后，表面上是看淡了金钱，实际上并没有严肃的剜心透骨的去利益之心。自己贡献那么多，奖金为什么给我最少？一说奖金分配就愤愤不平，向外看可看得清楚，谁钻钱眼里了，谁被钱所迷，光顾做买卖了等等，还笑话别人主元神最迷、最难度、最贪财、最钱迷，连小便宜都不放过。当面是人，背后是贼，一说就炸，不能被人说也是执着力，固守着人的理，被人的观念束缚着，在外察言观色，分析判断，思维敏锐，在家则原形毕露，反应敏感，一说就炸，在外不敢炸，一说就炸，不能被人说还是执着情，放下常人的名利情，从来都没有认真修过，在顾此失彼的左一摔右一摔中，全方位的摔摔打打中走到今天。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现在很多学员根本就意识不到，时间长了，师父没有说这个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很多人真的在助长这些东西。我在转法轮里呀，早就说过这些问题了，这是修炼人一开始初期就得做到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是嘴上做到，是根本就不动心，这是从法中认识到的。我告诉大家，多学法，学法，学法，学法呀！你们不注意学法的时候，肯定这些东西就会助长，就不爱听不好听的，就愿意听好听的。别人不能刺激我，大家想想，常人不就在常人中想享受这些高兴事吗？享受好听话吗？作为修炼的人，你要常人这些吗？我告诉你们，作为修炼的人，你也在常人中，你就得听那些不好听的，你就得能听那些不好听的，否则这个最基本的修炼问题你都没解决，自己还说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在这方面的法理讲了很多，深刻而明了。面对天机，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同修们也早就认识到了，我们表露的是人心，是假我，后天观念在做坏事，使我们常常混淆不清，把假我当成真我，造成修炼的困难。可真我毕竟要为假我所做的一切负责，真我乎，假我乎，真想解脱的干干净净，无我多好。真我，真正的我，我终于发现了你，你让我找得好苦。假我，虚假的我，我终于认识了你，你让我活得好累。还有师父隔开的我，在那边等我，我身体范围内无量无尽的众生都是我，跌倒了爬起来，一次次的去凿，去融化那巨大的像花岗岩一样的执着的大山。感谢师父的慈悲点悟，个人的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请慈悲指正。
修炼点滴配合出的莲花，作者王浩天。同修让我们做了一个大型的雕符，直立起来的那种，材料都备好后，我们就动手做。同修去他的父亲那里打印雕符上需要使用的大幅莲花图，回来后对我说，在打印到一半时突然停电了，好不容易打印完了，发现其中有两张是错的，有一张是重复的，想重新打印，上子已经没有了。我一听，在心里想，邪恶对你的干扰还真不少，
念头一出，觉得自己的想法很不纯净，发觉潜意识中多少对同修轻视，有抱怨，心态不包容，于是便清理了那一念。我以为同修要等到明天做，便安排了其他的事，但同修稍后说，时间不多了，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尽管自己的心里不乐意，但看到同修那份热情，答应了。我们剪下图案，开始拼接，因为图案有两张是错的，实在不知怎么办才好。同修看了看，也很无奈地说，大不了再买新的相纸，我们先拼出来看看效果，因为和原图不符合，缺少两张，所以一眼看到的莲花图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在我内心在想抱怨同修做事不周时，师父在对澳洲学员的讲法中的一段法打进脑中，大意是配合中不要想着结果要做得怎么好，而是在配合的过程中尽量的去圆融，去做好，过程中的不足就会随着配合好而产生奇迹，瞬时所有的杂念和抱怨消失了，我的身心改变得很轻盈，主动的想办法，主动的去配合，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像刚才一样消极的在一旁观望，就等着同修的意见。看着那两张错误的图案，突然发现完全可以稍作修改，放到其他的地方。我心平气和地对同修说出了想法，同修看了一下说，效果真好，比原图还要漂亮。就在我们满心欢喜地把图案贴印在标幅上时，因为电熨斗的温度过高，一下子把第一张图给烫坏了半边。这时看到同修使劲地打了一下自己的头，可以想象出同修此时此刻非常的懊恼。其实被烫坏的那一幕也使我很窝火，但看到同修一心要做好的真心和诚意，心里很感触。又看到同修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也像个孩子一样爬着跪在地板上，估计那腰酸腿痛的滋味也很不好受，但他都没有说什么，心里只想做好标幅的那份诚意，实在让我看了感动。我在一旁默默地发正念，主动地去想办法，一心一意的加持一定会做好的。我又突然发现那张重复的图案又完全可以贴印在被烫坏的部分，更巧的是颜色深浅度刚好吻合。就这样在修心的过程中，原本错误的重复的图案又完好的派上了用场，组成了更大的莲花图，真的比原图丰盈饱满，颜色搭配的很自然，一眼看去浑然一体，没有丝毫的缺憾，看上去非常非常的自然。周末集体活动时，几乎所有的同修看到后说，那莲花简直像是活的，花色真是逼真。我和同修彼此对视，会心一笑，这其中的秘密只有我们知道哟。那丰盈的莲花不是照原图拼接的，而是我们用心配合出的。
梦中改名，作者维嘉。某日清晨闹钟响后，没能及时起床，又贪睡了一会儿，变得一梦，梦中自己什么也没准备，就乘车和几位同修一起前往参加法会。到了之后要验证个人的名字才能进入会场，大家胸前都挂有各自的名片，唯独我没有，说是负责发名片的人，就是不愿给我写。我就说那我就自己来写吧，结果我在自己的名片卡上写了平日休三个字，当时觉得很惊奇，自己的名字怎么变成晚唐文学家平日休了呢？梦醒后立刻悟到，这是在点化我每日的修炼只是浮于表面，并没有实修。想想自己目前的修炼状况，也正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每日听一段师父的广州讲法，就算学过法了， 练功常常不练抱轮，静功也只是打坐半小时，讲真相的事也是被动的做一下安排好的，没能主动用心的去做。几天前家里聚会，晚餐后话题转入健康保健上，父母拿出血压计给刚来探亲的姨妈量血压，因为听说她老人家血压偏高，然后他们自己也都测试了一下，我也心血来潮主动的去凑了一下热闹，结果一量高压150，我还不死心，认为血压计不准，便脱了外套赤膊上阵，结果还是高压在150左右。这下我父母开始关心起我的高血压来了，说什么我们家有高血压遗传史，今后要重视了等等，还希望我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血糖血脂，看看是不是三高。本来我父母认为我修炼十多年了，身体一直很好，从来没看过一次医生，也没吃过一粒药，这下倒好，看来我的显示心非但没起到正式修炼带来的好处，还起了负面作用，都是我自找的，搞得最后真感觉有点头脑晕乎乎的。过了几天，手臂上量过血压的地方还留有像狗咬过的牙痕印，也许这是留给我最好的教训。事后我找来师父的新西兰法会讲法，重温了答疑中的有关讲法。弟子有一人向单位同事弘法，对方提出如你病好了他们就学大法，该负责人就去医院检查，但结果不好，很困惑。师，这个可得从你的心性上去找，看这问题就知道目前学法还不够。与其问题的表面很简单，练这么长时间了，本来是做件好事，为什么不能给人证实呢？不是这么简单的。修炼，你的提高是你的执着心是第一性的，至于说你叫别人得法，那都是别人的事，那都是第二性的，你的提高才是第一性的。无论你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够脱离开你本人的提高，那么你遇到这些事情就要从心性上找一找。你没有病的状态，也不吃药那么多年了，一直觉得很好，那有病是什么状态呢？有病就是影响你工作生活学习，平时觉得不舒服，这不就是有病吗？是不是还一直抱着一颗不安的心，或者是以很强的一个什么心去做的时候，就可能给你诊断个假象出来，很可能会这样。修炼真的很严肃，因为它是最严肃的事情。从另外一点看，那些人是看你好病才来学，这是带着什么心走进来的呀？我们要的是来学大法修炼的。感谢师父慈悲点化，让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看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和自己修炼的不足。
一瞬所现，作者齐心。不久前我和家人同修到一个朋友家做客，到了时朋友外出办事还没回来，让我们稍等一会儿，于是我便带着同修去见识一下朋友家的鱼塘。我们来到鱼塘边，见塘水平静如镜，我对同修说，这塘里养了许多鱼呢。同修看着平静的水面，随口说道，怎么没看到鱼？有几条过来让我看看。一边说就一边绕着塘边走，顺便看看朋友在塘边种的菜。忽然之间听见水面传来噼啪噼啪和扑通扑通的声音，顺着声音望去，原来整个鱼塘都翻腾了起来，不断的有鱼儿跳出水面，有大的有小的，白色的金色的，有跳得高的也有跳得远的，好不热闹。我当时心里犯嘀咕，是不是水里缺氧？鱼儿会不会有什么事儿？是否鱼儿受到惊吓？因为当时的情形实在太反常了，也没看见什么，怎么会突然之间整个鱼塘的鱼都跳了出来？ 猛然痛就自愈，会不会是我刚才那句话引起的？我想也许吧。看着鱼儿为给我们相信他们的存在而辛苦跳跃的样子，我有些不忍地对着他们说，好了好了，我们看到了，谢谢你们，不要再跳了。就这一句话，堂面立刻又恢复了平静，这短短的一瞬间真让我们感触良多。一，万物皆有灵。师父在法中讲，不只是人、动物，还有植物都有生命。在另外空间里，任何物质都会体现出生命来。当你的天目开到法眼通层次的时候，你发现石头、墙、什么东西都会跟你说话、打招呼、转法轮。通过这件事，证实了师父讲的法句句都是真的，也让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万物皆有灵啊。我们修炼人因为在修炼中，可能有时觉得说的那一句话可能不重要，就随便说，但宇宙中的其他生命可能就不这样认为了。说不定这些鱼儿听见我们的对话，就私自相约大法弟子要看我们呢，我们让他们看看，和大法结个缘吧。如果是这样，我们平时的一举一动都得符合大法，才能把新宇宙正的信息带给他们，才能救了他们。二，修口。我们之间随口的一句不经意的话，便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当然在当时肯定就没想到自己是练功人，但其他的生命可不这样看呢。通过这件事又让我想到另一件事。一位同修和他的不修炼的妻子开玩笑说，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好吗？大家知道大陆的政策只准生一胎，而他的妻子在以前生孩子后又因肾脏病变而住院比较长的时间，他的医生要他今后多注意保养，所以平时他们夫妻间都很少有夫妻之事，所以他觉得开开玩笑无所谓。不想一次偶然的接触就让他又怀孕了，他俩都很紧张，而且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再生，但这又有个杀生的问题，而他的妻子更多的是考虑到自己的生命安全，毕竟是常任嘛，结果还是给拿掉了。两件事都是随意的一句话引起的。记得师父在法中说，这么说吧，你如果要是带了一定能量，你讲出的话要起作用的，转法轮。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的一言一行会对周围众生造成影响，也会让旧势力抓到迫害的借口，所以我们一定得注意修口。三，众生对法的态度。这件事也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可能会遇到各种人或事，有好奇的，有追求的。朋友养鱼是自食，或供朋友们观赏，或供爱好钓鱼的朋友消遣。在此期间也有好多人来过，说什么的都有，但没听过这些鱼儿有什么反应，而同修的一句话却有如此大的反响，而且鱼儿们在那过程中是那么的极尽表现他们自己，他们想跟我们表现什么，他们是否想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是否在唤我们救救他们，还是他们以同化法得了救，他们在感谢大法弟子，或者在提醒我们不要放松。我在想，不论是哪种情况，从众生的这种举动，我们都该明白正法时间不多了，法正人间就要到来，我们真得好好抓紧时间做好正法之事，兑现自己的誓言。四，改变观念，抓紧救度众生。这件事对我观念上真是触动不少，平时总说信师信法，可有时对万物皆有灵的感悟不大，观念上有时信有时不太信。但这件事后，我意识到我们的一丝一念对周围环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真得时时保持善念正念，哪怕独处时都不能放任自己，还得抓紧救度众生。
小事不小。作者提醒。看了明慧网修炼交流文章一件小事反映出的利益之心后，想起今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小事。本市的一个大型超市搞优惠活动，在优惠的基础上，凡购买某品牌商品超过25元的顾客有一次抽奖的机会，末等奖是一袋名牌洗衣粉。我计算了一下，我要买的商品总价格是 54.5 元，按理说足够抽两次奖的，可超市规定25元以上无论超出多少钱都只能抽奖一次，心里不服，觉得超市小气，很快计上心来。可以领同事一起来，将50多元的商品分成两组结账，这样不就能抽两次奖了吗？正在为自己的小聪明得意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真是贪心十足，几经思想斗争，最终决定放弃请同事帮忙的念头，按照超市规定只抽一次奖。打定主意的我为及时发现和抑制了自己执着心而感到庆幸。就在我以为挖出了这一颗执着心的时候，正访人中同修领小孩到前门遛弯抽奖的那段故事映入脑海，使我彻底冷静下来，重新审视抽奖这件小事儿，法理也逐渐明晰，修炼人是不能抽奖的。第一，凡是想抽奖的人，心里多少都有想中奖的念头，不然你就不会想参加抽奖，这是一颗强烈的想占便宜的贪心。第二，如果真的抽中，那不恰恰像抽中高级小孩自行车的同修一样，使自己陷入战法轮里面所说的我得这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德啊的尴尬境地了吗？修炼人最珍贵的德不应该这样轻易的流失。第三，修炼人讲善，本来自己购买的已经是优惠商品，还想从中再行获利，这不单是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同时也根本没站在他人，也就是商家的角度着想，而是一味的想从对方那里攫取财物，这是一颗很不善的私心。修炼十多年了，自觉在名利方面已经看得很淡了，可从这件发生在身边再普通不过的小事中，竟然暴露出自己这么多深藏的执着心，真是令我汗颜。境界师尊通过一切机会暴露出我的这些难以察觉的执着，去掉他们。落笔至此，我突然领悟到《精进要旨》中说怀大志而居小节的又一层含义，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红绿灯下欠三退，作者真心。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大法弟子们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明慧网看到，有的同修在出租车上、公共汽车上、火车上、超市、商场等便于讲真相的场所讲真相，劝三退，救度有缘人。据开篇目的同修讲，同修劝好一个有缘人，实际是救了一个世界的众生，那个世界的众生欢呼雀跃，感谢他们的主救了他们，感谢慈悲的师父救了他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下一个同修抓紧时间，抓住一切时机和场合，给众生讲真相的片段。同修真几年来一直是单枪匹马，一个人面对面的讲真相，每天晚饭后或者周末时间，利用遛弯的机会上街，到人们闲聊纳凉、听歌跳舞等场合，到医院的门口、民工的驻地、施工现场等地寻找有缘人讲真相。六年来他风雨无阻，只要外边有人他就一定要出去做，到现在劝退近2000人。这是最近他给我讲的他在红绿灯下劝三退的事。一天晚上，他从一个听歌场做三件事往家返的时候，
路过十字路口，正好碰上红灯，他站在斑马线等待过去。这时从自行车道上来一个开电瓶车的小伙子，看他满身污渍，头上还流着汗水，开到他面前停了下来，等待绿灯再过马路。这时一看时间还有10秒钟，他想这10秒也不能放过去，要救人。他对小伙子说，你看你多辛苦呀，还没吃饭吧？小伙子回答，还没呢。他马上单刀直入，你入过党团队组织吗？对方说，只入过少先队。他立即对他说，入过队就赶快把他退了，要发生大灾难，人类大淘汰，就是冲着某某党来的，退出来才能保命。你贵姓呢？小伙子说，姓赵。他就说，给你起个赵光明的化名，退出少先队吧。这时信号已变成绿灯，小伙子一边开车一边对他说，就听你的，退了吧，谢谢了。一天他骑自行车买菜返回的路上，路过十字路口，也是剩下不多时间，正好过来一个骑车的姑娘，看上去挺面善，他就想得讲给她真相，不能错失机会，就说，大妹子，今天你碰上老兄是缘分，我给你讲，很快要发生大灾难了，就是冲着学党来的，这个学党干的坏事太多了，所以老天要灭他，入过他的组织都要淘汰，你入过团吗？他回答，入过。他说，大妹子，你听老兄的，把那个团退了他，就能在灾难中留下，好吗？那个姑娘说，就听哥的，退出吧。同修得知他姓张时，说看妹子长得挺漂亮，就叫张美丽，退了吧。那个姑娘连声说，谢谢哥了，谢谢哥了。也是不到一分钟就劝退一个有缘人。也是一天晚上，他路过十字路口时，看到一个老汉在一个平板车边站着，和一个高个女士在说着什么。走近老汉，老汉说，那个女士的轿车在拐弯时碰了平板车车尾，只看那个女士在打电话，可能是给交通管理所事故管理人员打吧。这时他看老汉站在一旁在等待结果，同修就上前问老汉，听说过三退保命的事吗？对方回答，没有。那听老弟给你说说，现在谁都知道共产党太坏了，只管自己发财，不管百姓死活，到处都是腐败分子，尤其是无理镇压信仰团体法轮功，犯下滔天大罪，所以老天要灭他，叫天灭中共，这也是天意。如果入过他的组织，在老天淘汰他时也要一起当陪葬品。反过来说，我们一个老百姓没干坏事，为什么给这个邪党陪葬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同修接着说，你入过他什么组织？老汉说，只入过少先队。那你就把那个队退了他好吗？这样才能在劫难中留下来。得知到老汉姓傅，同修随即起了化名傅光明，并祝愿他，你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老汉乐得很开心。
众生盼得救，作者小何。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做了这样一个梦。我在大街上行走，突然一辆汽车停在身旁，司机打开车窗，微笑着对我说，你上次给我的光盘大法真相光盘很好看，还有没有？再给我一些。我说，我现在身上没有，我回家去给你拿。之后我就回家了，后来就梦见回老家，到农民大哥黄毅化名，家去送大法真相光盘。黄毅说，我家没有 VCD 机，不能放光盘，把真相传单和小册子给我一些吧，并说，你把我们家三个人的名字都写上，帮我们退出某某党的一切组织。梦做到这里我就醒了，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这可能是师父在点化。从梦中我悟到两点，一是要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说，时间真的很紧，大家看到了这个事件的变化， 大法弟子在顺学法中形式的变化都很快。随着时间在变化下去，你还有时间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吗？为什么不抓紧呢？大法弟子既然把吃苦当作好事，当作提高，那么越来这个环境越好的时候，苦也就越来越没有了。当不需要你讲真相，人家主动来找你听真相，主动找你学功的时候，你不也就没有机会树立规德了？你可能觉得那好啊，都来学了，不费事了，可是你也没有条件提高了嘛，是不是？所以我想啊，大家无论怎么样都要珍惜这段时间，瞬间即逝。梦中既有人主动要大法真相光盘，又有人主动提出三退，这说明正法进程发展很快，正法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众生盼望得到救度，如果我们再不抓紧，可能就没有机会再救度了众生，再树立自己的规则了。所以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谨遵师父的教诲，尽力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二是讲真相要把握好切入点。师尊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为救度众生，智慧的讲清真相不存在这问题，将来给人留下的是大法弟子正法的精神与归正的路。讲真相的时候，无论用什么讲法，目的是真正叫世人明白的是这场迫害。梦中给农民大哥送真相光碟，他却没有 VCD 机，但要真相传单和小册子。这其实是在点化我们，讲真相要从对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知道对方的执着所在，把握好讲真相的切入点，才能把真相讲到点子上，让对方心悦诚服的接受，使其得到真正的救度。这时我想起了最近讲真相做三退不成功的事。10月2日，二姐夫家请客，我和妻子都去了。吃过午饭后，我给二姐夫的亲家翁讲真相，我讲中共的邪恶、中共的腐败、中共的卖国等内容，他都点头称是。然后我说帮他三退，他却不同意。他离开后，二姐夫对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不退吗？他现在一个月退休工资是4-5千元，共产党给了他太多的好处，他怎么会退呢？妻子对我说，你没有找到他的执着去讲，他现在有病又怕死，你如果叫他全心念法轮大法好，病就会痊愈，给他说退出某某党的一切组织就可以保命，也许他就会退了。妻子说的话是对的，联系这个梦的点化，我觉得我们讲真相救人一定不要盲目，要对症下药，才能真正使对方得到救度。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